有限的时间聆听动人的故事，
浩瀚的书海找寻精彩的篇章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长书短读节目，我是海涛。
大家好，我是笑兰。我们的节目是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FM106.6 AM747，欢迎您的收听。
我们今天将选读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桐华的小说《云中歌》。
今天在书中我们会看到，书里描写的是在西汉武帝时期，8岁的汉昭帝刘弗陵被追逼到了万里荒漠，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呢，一个骑着天山雪驼的绿衫女孩云歌凭空降临，把他们带出了荒漠。
好，下面我们就从开篇读起。
用历史的笔触来描绘爱情，
用爱情的至美来点染历史，
情如历史，爱恨纠缠。
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桐华的小说《云中歌》。
看这段真切清纯的大汉情仇，
听这部让你心酸到灵魂颤抖的感人佳作。万里荒漠，如火的骄阳，金子般灿烂的黄色充盈着天地间。人世间最受尊宠的颜色，在这里却是死亡的欢笑声。刺眼阳光下点点反射的白光，那是动物的残骸，或是人的尸骨。楼兰城外的白龙沙堆，以龙卷风和变幻莫测的地形闻名，没有熟悉楼兰向导来引路，几乎没有任何机会能活着走出这片沙漠。连绵起伏的沙丘上，一行数十人正在死亡边缘挣扎着。
就在7天之前，他们的楼兰向导背叛了他们，利用一场突来的沙暴趁乱扔下了这帮汉人。一行人武功体力都不弱，但在残酷的自然面前却如蝼蚁一般渺小。如果再寻不到水源，他们就会永久地留在这里，变成那森森白骨架中的一个。赵破奴摇了摇水囊，这是最后的几口水了，他将水囊捧给一个12、13岁的少年。这少年的视线从赵破奴已经干裂的唇上一扫而过，淡淡地说：
你喝了这几口水吧。
赵破奴刚要说话，少年又低低地补了句：
这是我的命令。
众人都只当少年是赵破奴的亲戚，赵破奴是借着勘察西域的机会带他出来历练一番，可只有赵破奴自己知道少年的命令意味着什么。赵破奴拿回了水囊却没有喝，他把水囊别回腰间，心中只有一个信念，他一定要把少年活着带出沙漠，即使用他们所有人的鲜血为水。
你出入沙漠多次，这么多人中只有你最熟悉沙漠，我们能否活下去的关键就是你了。把水喝下去，维持住你的清醒头脑，想法子带我们走出沙漠。即使我们都要死，你也应该是最后一个。
这少年虽然说着事关生死的话语，可语气却好像事不关己。在沙漠中徒步7日，在饥饿干渴死亡的煎熬之下，不少人的意志早已经垮掉了，面上满是溃败的绝望。可这个不过12、13岁的少年，虽然也是嘴唇干裂，面容憔悴，神色间却仍然是清冷淡然。
太阳毫不留情地蒸烤着大地，蒸烤着他们的身体，他们的生命一点一滴地蒸发着。每一粒金黄的沙子都跳着死神的舞蹈，欢迎着他们到来。走在最前面的赵破奴忽然做了一个停下的手势，所有的人都停住了脚步。少年看到赵破奴侧耳倾听的样子，也凝神去听。
叮咚，叮咚，是若有若无的铃铛声。几个人惊喜地大叫了起来，
驼铃声，是驼铃声啊！
从死亡的阴影中看到一线生的希望，这个好像还远在天际的铃铛声，不比天籁之音逊色。可少年却仍然面色清冷，面临死亡的时候，他没有黯然绝望，有生的希望时，他也没有喜悦兴奋，透着一切都事不关己的淡漠。赵破奴忽然挥了挥手，示意众人安静。
铃声有点古怪，如果是商旅的骆驼队，不应该是这么单薄，听着好像只有一只骆驼。可是有几个人敢孤身穿行大漠呢？地处西域，来人是友是敌还不一定，提高警惕。
叮咚，叮咚，伴着驼铃声，在大漠的尽头，在火一般燃烧的金黄色中，冉冉飘起了一团绿影。七天没有见到绿色的人，顿生亲切之感，那少年也不禁觉得那磨人的干渴淡了几分。待那绿影逐渐走近，众人这才看清，原来是一匹小小的雪白骆驼上侧坐着一个小小的人，不过七八岁的年纪，一身绿衫，笑豆如花。众人撑着脖子往后看，却再见不到任何人了。
一匹神俊异常的骆驼，一个精灵可爱的女孩，众人只觉诡异，刹那间想起许多荒诞的西域传说，雪山女神，荒漠女妖。小女孩向他们招了招手。
哎，是我娘让我来带你们出沙漠的。
你娘是谁？就你一个人吗？
哎，我娘就是我娘啊，怎么就我一个呢？你看，我还有我的小骆驼，我叫他铃铛，这是二哥送我的朋友，我后面还有雪狼呢，娘吩咐他保护我。
众人这才发现小骆驼身后还随着一只浑身雪白的狼，这样一只狼让大家想到了高傲和矜持的字眼，不怕狼的骆驼，不吃骆驼的狼，众人惊诧不已。
哎，还有，我还有呢，还有小青和小桃，这是爹爹给我找的朋友。
小女孩从领口掏出一个小竹哨，呜呜地吹了两声，仰头望着天上两只随敌而落下的雕。两只白雕还不大，但是展翅间已经露出天空霸主的威严，一只落在了骆驼的背上，一只却想落到狼的头上。狼警告地呜叫了一声，伸爪欲扑，雕呢是悻悻地飞起，却还不甘心地伺机盘旋着。
小桃小桃，你不要逗雪姐姐了，就在铃铛背上休息一下吧。
众人看得又是惊奇又是好玩，也终于明白过来为何这个小女孩能够找到他们。赵破奴身子一震，心内骤然间翻江倒海，他一面细细地打量着女孩，一边问：
你娘姓什么？你爹爹姓什么？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娘为何命你带我们出沙漠？
哎呀，叔叔，娘亲就是娘亲啊，我叫云哥，我娘说有位赵叔叔对他有恩，就让我来领路了。哎呀，你们走不走啊？还有两天才能出沙漠呢。
云哥侧坐在骆驼上，说话时两只脚一荡一荡，一双葱绿的鞋子鞋面上缀着一颗龙珠大的珍珠，一只鞋他规规矩矩地穿着，一只鞋却半塌着，露着一截雪白的仙足，随着他一荡一荡，若隐若现。云哥看到少年望他的脚，因为是天真浪漫的年龄，也就没觉得不好意思，反而朝少年笑了一笑。
这少年却是年少早慧，已懂人事，本只是因为美丽而欣赏的无意之举，被云哥一笑，脸却不禁红起来，匆匆移开了视线，可身上不合年龄的清冷漠然淡了几分。赵破奴看不出这个小姑娘是天真未解释还是故意相瞒，知道再问也问不出名堂来，只能作罢。 这一对雕儿的名字触动了往事，心中伤痛难说，虽知道万分不可能，可还是隐隐盼着自己的胡思乱想是真的。
我就姓赵，云哥，那就烦劳你带路了。
云哥跳下骆驼，笑着向赵破奴恭敬地行了一礼。
赵叔叔，云哥带娘亲给您问安了。
又指着骆驼背上挂着的一排水囊，
喏，这是给赵叔叔的。
众人未等他话落，已经齐声欢呼了，一扫先前的沉郁，笑道：赵爷，就知道您是我们的大救星啊。赵破奴解下一个水囊，正要送给少年，却发现云哥已经拿了自己的水囊送给了少年。
给你喝。哎，你叫什么名字？
这少年仿佛没有听到云哥的问题，沉默着接过水囊，沉默地喝着水。其他人都是一连声地向云哥道谢，而少年却没有一声谢谢，甚至连一个表示谢意的眼神都没有，神情清淡，近乎冷漠。
云哥倒是一点也不见怪，背着双手仰着脑袋，笑眯眯地看着那个少年。少年把水囊递回给云哥时，望见他弯弯如月牙的眼睛，终于淡淡地说：
赵灵。
云哥立即清脆地叫了一声：
哦，林哥哥。
配着一个明媚如人间四月天的笑颜，从未被人如此唤过的赵灵，只觉黑漆漆的心中也投入了一线阳光。用历史的笔触来描绘爱情，
用爱情的至美来点染历史，
情如历史，爱恨纠缠。
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桐华的小说《云中歌》，
看这段真切清纯的大汉情仇，
听这部让你心酸到灵魂颤抖的感人佳作。
当晚，一行人夜宿沙漠，赵灵也早早地进入了梦乡。梦中的一切似曾相识，这梦里好像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夏日，蝉声阵阵。五岁的小儿藏在书房的帘幕之后，一双乌黑灵动的大眼睛盯着外面。外面脚步匆匆，一个女子温柔的声音响了起来：
灵儿。
小儿惊慌下立即想出声阻止，可是为时已晚，只听见齐声的尖叫，放置在门上的水桶已经随着女子推门的动作翻倒，一桶混着墨汁的黑水全部倒在女子的身上，女子从头到脚变成了落水的黑乌鸦。一旁的侍女吓得立即黑压压地跪了一地。小儿的贴身侍从于安早已经吓得瘫软在地，心里是万分的悔恨，这才刚做贴身的奴才，才刚学会谄媚，才刚贪污了一点钱，才刚摸了一把侍女姐姐的手，哎呀，难道天妒英才不给他做一个天下第一奸奴才的这样一个机会吗？难道这就要了他的命吗？
小儿更是紧张地拽着帘子，他知道母亲最爱美丽了，这次肯定完了。女子在屋子门口静默地站了一会儿，刚开始的不可置信和惊怒都慢慢化成了一脸无奈。唉，
灵儿，出来。
小儿从帘子后探了个脑袋出来，快速地晃了一下，又缩了回去。他说：
阿紫把我画的画给剪了，我是想捉弄阿紫的。我会背书，会写字，会听先生的话，会不欺负阿紫，会。
女子走到小儿身前，揪着小儿的衣服领子把她拽出了帘子，用力给了小儿一个拥抱，又在小儿脸上揉了几把。
小儿越来越害怕了，终于停下了嘴，低下了头说：我错了。
女子看到他的样子大笑起来，对身后的侍女吩咐，你们还跪着做什么，还不去准备沐浴用具，哦，要最大的浴桶。
小小的小儿本来是衣质精华的，可是此时也是满身墨水，他憋着嘴看着母亲，一脸敢怒不敢言的样子。母亲呢，肯定是故意的。自从三岁失足落水，他就最讨厌在桶里洗澡。女子看到他的样子，笑着在他的脸颊亲了一下。
是洗澡还是领罚，自己选。
小儿刚想说领罚，看到女子眼睛瞟了一下于安，立即耷了下来脑袋。果然是女子小人难养也，人家一个也就很惨了，她却两个都有，哎，认命吧。
赵灵的梦境变幻，又是重重叠叠的木帘。她曾经躲在这里让母亲找不到，在帘子内偷看母亲的焦急，也曾经躲在这里突然跳出来吓唬过母亲，也在不愿意听先生受贺时躲到过这里。可今天他一点都听不懂帘子外面的人的对话，他只觉得害怕，一种从没有过的恐惧。母亲正在跪地哀求，他的额头都已经磕出了血，可为什么父亲仍然只是视线冰冷地看着母亲？不是所有人都说他最宠爱母亲吗？
为了灵儿，你必须死。父亲只说了一个简单的句子，他却什么都不明白。为了他，母亲要死，他才不要母亲死呢。他正要从帘子里钻出来，身后的于安死死地扣住了他的手和嘴。于安满头冷汗，眼睛里全是哀求，他在于安的按压下一动不动。两个侍从拖了母亲出去，母亲原本是呜咽的哀求声，此时却变成了凄厉的叫声，
让我再见见灵儿一面，灵儿，灵儿。
母亲额头的鲜血落在地上，一滴一滴一滴，渗透进地板中，成为她心中一生都抹不去的痕迹。那血腥气永远漂浮在大殿内，永远漂浮在她鼻端。
母亲时而哀求悲痛，时而绝望凄厉的声音在黑暗的大殿内或者血腥味儿徘徊不止，夜夜日日月月年年，从来没有停止过。灵儿，母亲额头的血越落越急，越落越多，已经淹没到了她的胸口。
母亲，不是我的错，不是我的错。
是你的错，是你害死了你的母亲，是你的错。
噩梦连连，赵灵整个人在毯子当中缩成了一团，一头冷汗，却紧咬着嘴唇，一声都不肯发出。
灵哥哥，灵哥哥。
云歌轻摇着赵灵，赵灵从噩梦中醒来那一瞬间，一把推开了云歌，说：大胆奴才，谁准你？等看清是云歌的时候，看清楚自己是睡在苍茫广阔自由的天地间，而非阴暗的庙堂之中，他立即收了声音，眼神渐渐的从冷厉变成了迷茫。
云歌被赵灵推得一屁股坐到了地上，却只是揉着屁股小声地问：灵哥哥，你做噩梦了吗？
赵灵定定地看着黑夜的深处，似乎没有听见云哥的话。云哥坐在篝火旁，在自己身边的荷包里翻出了几个酸枣，放进了水中，递给了赵灵。而赵灵盯着云哥手中的杯子，没有接过的意思。
这颜色虽然难看，可效果很好，酸枣有安定心神的作用。
听了这话，赵灵依然没有动。云哥的眼睛咕噜转了一圈。
嗯，我不肯喝药的时候，我娘都给我唱歌哄我喝药，那我也唱歌给你听好不好？
云哥开口就要唱， 赵林看了一眼沉睡的众人，端过了碗。云哥笑眯眯地望着他，赵林喝完水一声不吭地躺下睡觉了。
云哥拥着毯子看了他一会儿之后，就往他身边凑了凑，他凑一寸，赵林就沉默地后退一寸，他再凑一寸，赵林又后退一寸。赵林终于忍无可忍，压着声音问：
你想干什么？
我睡不着。你正好也睡不着，那我们说会儿话好不好？你给我讲个故事吧。
不会。
那我给你讲故事。
云哥还没有等赵林同意，就已经开始自说自话了。
我告诉你啊，有一年我爹爹带我去爬雪山。
赵林本想装睡让云哥停止唠叨，可是云哥呢却自己一个人讲得很开心，讲完了自己的雪山经历，又讲他二哥三哥。赵林冷冷的声音说：我要睡觉了。
那你睡吧，我娘给我讲故事的时候，我也是听着听着就睡着了。我三哥和我去大秦的时候我五岁，大秦有很多人是金黄色的头发，碧蓝色的眼睛，可漂亮了。不过我不喜欢他们，他们把狮子饿很多天，然后放了狮子出来和人斗，很多人坐在那里看，我讨厌看这个。三哥却挺喜欢看了，他们送给爹爹两头小狮子，被三哥拿了去养。你肯定不相信，但我发誓真有这样一个国家。
云哥还想啰嗦，可是赵灵截断他的话说：天地之大，无奇不有，为什么不相信呢？先帝在位的时候，安西和调支已经有使者来拜见过，而且听说安西商人为了独霸我朝的丝绸，中间获利，才不肯将更西之地的地形告诉西域的胡商和汉朝的商人呢。
啊，你相信我的故事啊？确如你所料，大秦就在安西之期。哎，你去过吗？安西也很好玩啊。
赵林没有再理会云哥的问题。云哥等了一会儿，见他不回答，笑了笑，又自顾自地开始讲自己的故事。赵灵这一次却没有再出声阻止，只是闭着眼睛，不知是睡还是醒。
用历史的笔触来描绘爱情，
用爱情的至美来点染历史，
情如历史，爱恨纠缠。
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桐华的小说《云中歌》。
看这段真切清纯的大汉情仇，
听这部让你心酸到灵魂颤抖的感人佳作。